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9日，在今天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彭博社报道说，美国推迟发放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的出口许可。在此之前，中国宣布暂停从美国进口某产品。中国7月份的出口增长，专家称关税影响还为时尚早。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曝光美国外交官信息是流氓行为。中国刑事辩护律师李金星被吊销执照，他表示中国刑事辩护律师面临极限压力。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彭博新闻社星期四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在中国宣布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之后，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迟了发放对华为出口许可的决定。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上个星期表示，他收到了50份申请，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今年5月，美国援引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将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在此之后，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口产品需要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证。今年6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本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贸易战暂停升级的决定。他表示将放松对华为的一些限制，作为回报，中国将加大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然而，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抱怨中国没有履行采购承诺，并表示将从9月1日起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美国财政部还正式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之后，中国宣布将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中国7月份的出口总值增长超出了一些经济学家们的预期。中国海关总署8月8日公布的7月份中国进出口数据，其中出口总值达2215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3%，增幅是今年4月以来的新高。据路透社的调查，一些经济学家们此前曾经预期中国7月份的出口将下跌2%，前一月的出口总值下跌了1.3%。此外，中国7月份的进口总值达1764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5.6%，降幅低于经济学家们预计的8.3%。6月份，中国的进口总值下降了7.3%。中国7月从美国进口同比下跌19%，达到109亿美元，但比6月大跌的31.4%有所改善。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6.5%，达到388亿美元。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中国曝光与香港民主活动人士会面的美国外交官的照片和个人信息是流氓政权的做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说，我认为泄露美国外交官的私人信息，他的照片、孩子的名字，不是什么严正交涉，而是一个流氓政权会做的事情，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的行为。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抗议美国驻香港外交官会见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说，美国外交官在世界各地与各界人士会面，并称中国曝光美国外交官个人信息是流氓政权的做法。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就此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呢，中国曝光与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见面的美国外交官的照片和个人信息是流氓政权的做法。那我们下面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don't think that leaking，
我认为泄露美国外交官的私人信息，他的照片、孩子的名字，不是什么严正交涉，而是流氓政权才会做的事。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应有的行为。
That's not how a responsible nation would behave.
那么星期四的时候，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是发表声明称，外交部驻港公署的有关负责人在8月8号，也就是星期四的时候，紧急约见美国驻香港的总领馆的高级官员，就媒体报道的有关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接触香港所谓的港独人士提出严正交涉，并且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的反对，并且要求美国方面就此做出澄清。那这份声明还敦促美国驻港领馆人员遵守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与各种所谓的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立即停止向违法暴力分子发出错误的信号，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那在此之前呢，是有媒体报道说呢，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的一位官员接触了香港的一些反对派人士，其中包括著名的活动人士黄之锋。那有关美国这名外交官的个人信息也被中国媒体爆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说，美国外交官在世界各地与各国官方人士见面，也包括与反对派人士见面，这是美国外交官的工作。那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是美方外交官每天在全世界所做的工作。美方外交官与政府官员会面，我们也与反对派抗议者会面，不仅在香港或中国，这基本上在每一个有美国大使馆的地方都会发生。我们的那位外交官正是在做他的工作，我们对他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
那法新社早些时候是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的话说，在美国那名外交官与香港民主派人士会面的那一天呢，外交人员还与香港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议员会面，以及与美国商界团体的人士进行了会面。北京市将香港局势的发展归咎于这个外部势力，指责美国插手香港事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前表示，有关暗示美国是香港抗议活动的幕后推动者的说法是荒谬的。那他说，那些抗议活动完全是那些香港民众自发的举动，是香港民众要求政府倾听他们的声音。曾经担任美国驻港澳总领事以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的杨苏蒂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外交官员与各界人士接触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他认为，中国当初让世界关注一国两制的运行，但是现在外界发表看法，又说这些人们是干涉内政，那这是一种虚伪的表现。那么下面来听听他的观点。
The Chinese have told the world to watch.
中国让世界关注一国两制是如何有效运作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正是在这么做。一名外交官和政府内外的各界人士会见是非常正常的。在香港问题上，中国一直非常虚伪，你知道，伪君子。他们说，一国两制会运作良好，全世界都可以关注、观察和监督，但是当有人提出批评，他们就说那是干涉他们的内政。
那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星期三的时候也是提高了这个美国公民前往香港旅行的这个警告的级别。美国国务院在这个发布的旅行警告中是敦促美国公民说，由于香港内部动乱要格外小心，并且警告旅行中要避免示威活动，并且如果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身处大型集会或者抗议，要谨慎行事。那香港民众持续不断的这个反送中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呢，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抗议者要求呢是政府回应他们提出的五大诉求，包括撤回逃犯条例修订以及特首林郑月娥辞职等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到截至目前，香港的反送中行动，也就是香港市民反对 香港特区政府试图修改逃犯条例，也就是所谓的有关引渡的协议，让北京当局可以方便地把在香港抓到的人送到坚持一党专政，中国的司法必须是中共的刀把子的中国大陆受审的这种抗议行动，已经持续了整整两个月。据香港警方公布的数据，两个月来警方动用了1800枚催泪弹，逮捕了568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尽管香港警方强力镇压，北京不断提高警告，反送中运动却没有消停的迹象。2014年香港战中持续了78天，反送中是否可能打破纪录，成为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之后最长的一次社会运动？香港的反送中抗议活动为什么会延续时间这么长？北京将能如何解决香港的问题？香港市民抗议者所提出的时代革命、光复香港，能推动香港获得一种什么样的变革？那么，对这些重要的问题，作为在香港的人应当怎么看？那么，在香港的荣休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说：“
昨天，从昨天，那个港澳办和中联办在深圳的座谈会里头呢，依然是用一个新的误判去这个掩盖原来的误判，他把那个几百万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运动，仅仅因为近期来所谓那个张晓明所讲的1000个左右的极端暴力分子的一些那个暴力的行径或者错误的口号，却让那个几百万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运动来埋单，说他是变了质啊，说什么说这个具有那个颜色革命的这个特征等等，这些这个不近不实的那个去歪曲的这行运动的这个性质，这是令到那个香港人里头呢的非常的不满。而我参加了那个3月31号12000人，那个4月28号13万人，以及这个6月9号103万人，6月16号200万人，四次的游行的全过程，我完全了解到香港人跨阶层、跨政见、跨行业里头呢，就是为了保卫这个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而上街的，绝对不是什么颜色革命，更不是什么外国那个势力的策划。所以呢，只要这个错误的定性啊不改变，那香港人里头呢还是会继续啊来去发出他们的这个声音。这个反修的运动不会就此罢休的。
关于香港持续两个月的大规模抗议行动，北京当局坚持称那是试图反中乱港的极端暴力分子在来自香港内外的反华势力的挑动下的所为。在北京特别强调所谓的暴力分子之际，香港的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说：“
我有两个地方我要声明的。第一个，我跟什么1000名极端暴力分子，你告诉我是谁？没有这些人。极端暴力的只有警察，只有暴政，没有暴徒。我们全体的，无论是勇武还是合理非的，都是不分化、不割席。第二个，我捍卫人权，一国两制如果有利于人权，我们就捍卫。”不利于人权我们就抛弃，就这么简单。这个事情我们是很清楚的，全香港人都知道人权高于主权，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我们所有抗争的主要的目标。现在看到这个局势，白色恐怖这么弥漫，我们要不要转变策略？我第一个呼吁何李飞跟勇武的分开来做，兄弟登山，各自老努力。勇武都已经达到一个很重要目标，使得极限施压底下警察已经出现了疲累，而且内部有分化，他们有目的， 但是它有副作用，就是使得一些中间选民还有中间的人没有办法跟他们在一起，也使得很多的挫伤跟被捕，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副作用。但同时，合理飞的千万不要搭一个大台出来，来试图取代这个勇武。我知道今天呢，新闻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态势出现了。我希望说两方面能够平行的来出发，机动灵巧的波浪式的去做这个运动，这个就有可能以拖来代变，拖对我们有利而不是不利的。
那么现在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到底是在争取什么呢？对这个问题，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说：“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而任何的社会运动要想成功，就必须要争取最大多数的那个群众的支持。你如果采取过激的手法，比如说那个去用快闪的动作去。”那个把那个障碍物堵塞那个红磡那个海底隧道，或者是这个早上七点半的时候呢，那个去霸住那个地下铁那个列车的车门，不让它关上。那么这个地下铁里头，它本身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这个载客量的嘛，你在红磡隧道里头被堵塞的人，在地下铁列车里头被堵塞不能上学上班的人呢，好多都是参加过我们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啊，反那个这个恶法的这个示威游行的群众的嘛，那你这样来讲呢，就那个直接的就影响到那个经济民生，影响到市民里头日常的工作生活呢，他们就会由支持变成反感啊，变成我们就会不是对运动的支持了。所以我觉得动机和效果啊要一致才行。你动机怎么崇高的好，如果你的效果是首先就搞得到民众那个来讲呢，就感觉到很厌烦了，感觉到很不方便，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经济上的损害啊，那个利益上的损害的时候呢，那我们还要不要争取最大公约数来支持我们呢？所以我觉得那这个在策略上来讲的运用啊，必须是要达到那个反修例的我们的五大诉求。包括那个最后的那个第五条的，就是说要实行那个双普选，这些要求里头呢，大多数都是那个取得社会共识，尤其比如以香港总商会而言呢，他都用撤回代替暂缓啊，成立那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问责的官员要下台，这三条来讲呢，他们也完全是支持的。很多公务员啊，包括那个律政司里头的检察官啊，高级检察官啊，以及那个他们那个系统里头的律师，都是支持的。35个前任的高官，4个前那个行政会议成员，他们都是支持的嘛。这我觉得来讲呢，有一些是社会最大公约数的，我们要集中在这些目标。把矛头对准了那个破坏一国两制的罪魁祸首林郑月娥的这个独裁的政权，他们以权力的傲慢里头去漠视民意，与民为敌。我们应该要把这个焦点聚集在这里，这样才能得最大多数香港市民和世界舆论的支持。
那么，就香港人反送中、反暴力的诉求来说，究竟应当怎么看呢？香港的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说：“
基本上这一次的整个行动呢，就是刚刚说的反送中、反暴力、反专制啊。我觉得这个是五大诉求的浓缩版了。如果人家问你什么叫五大诉求，哇，洋洋洒洒说了一分钟，不必要。九个大字：反送中、反暴力、反专制。”为什么反送中？我们要捍卫我们的人权跟自由啊，不要不见了。反暴力是生命跟身体的重要的人权的部分呢。什么能够保护生命、身体跟自由？就是我们有个民主的制度、法治的制度、尊重人权的制度，所以我们要反专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面对世界其他国家调降利率，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向美国的 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就是美国的中央银行施压。他表示，压低美元汇率有利于美国公司的出口。他还表示，经济放缓不是中国，而是美联储的错。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一介绍有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内经常对美联储施压，希望他们能够降低利率。不过呢，美联储则是表示说呢，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机关，所以呢，他们会依照专业的分析来做出决策。那么特朗普总统在8月8号星期四的早上呢，连续发出三条推文，再度的对美联储施压。他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作为你们的总统，大家可能以为我会因为强势的美元而感到开心，我并不开心。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美联储的高利率让美元保持在高点，让我们的制造商如卡特彼勒公司、波音公司、约翰迪尔公司、汽车公司等等难以公平竞争。美联储如果大幅度的降息，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量化紧缩，美元将会让我们的公司能够在世界上任何竞争当中获胜。我们有全世界最棒的公司，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但不幸的是，我没有办法说美联储很棒，他们每一个决定都走错了，但我们还是在赢。你如果能够想象他们真的做出正确的决定会怎么样吗？所以我们看得出来，特朗普总统今天呢再度的更强烈对美联储施压，甚至说呢他们过去做的决策全部是错的。那么其实特朗普总统之前呢也对中国的央行有强烈的批评，那么更在人民币兑换美元破七之后呢宣布将中国列为贸易操纵国。那么其实呢美联储他已经在7月31号的时候就宣布第一波的降息了。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各国央行都跟进，包括巴西、阿联酋、巴林、沙特等都纷纷降息。那么呢印度、泰国、新西兰的央行也都宣布降息，菲律宾呢也在8月8号星期四当天宣布降息。那其实呢从今年以来，2019年以来呢，包括了埃及、马来西亚、韩国等都已经降息了，所以呢也导致特朗普总统看到世界各国的央行纷纷调降利率，那么因此呢他也要求美联储降息。那么就在这个8月7号星期三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也在推特上表示说，今天美联储不降息的话都是美联储的错，那么导致了美国的经济放缓并不是中国的问题。他在推特上说呢，又有三家央行降息，我们的问题不是中国，我们的问题是美联储，他们太傲慢，不愿意承认犯了过快采取行动以及过度缩紧的错误，不愿意承认我是对的。不过针对特朗普总统一直要求美联储降息的做法呢，其实在2018年的2月份的时候呢，当时还没有来当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的库德洛，他与另外两位经济学家，一位呢是前特朗普竞选团队的经济顾问拉福，以及保守派的智库传统基金会首席经济学家摩尔，他们三个人共同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当中呢，则是希望特朗普总统不要压低利率，在文章中说呢，贬低并且弱化货币并不会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反而弱化的货币将会伴随着相对的物价变动，在货币贬值的国家导致通货膨胀，回到王者美元将会带来更多的工作，薪资增加，推动投资回流美国。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美联储的委员之一布拉德，他在前两天8月6号的时候表示说呢，谈今年之内美联储是否会二度降息还太早。他说呢，7月底那一次的降息就是为了因应美中贸易战所带来的压力，接下来呢要看看经济的情况再来决定。那么他也提到了美国以及中国双方呢对于贸易上设下了种种的屏障啊，包括像是关税等等呢。布拉德表示，这对美国的经济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呢对全球的金融市场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波荡。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今年七月份的出口总值增长超出了一些经济学家们的预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介绍有关的情况。
有了七月份中国进出口的数据，其中出口总值达到2215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3%，增幅是自今年四月份以来的新高。此外，根据路透社的调查，一些经济学家们此前曾经预期中国七月份的出口将会下跌2%， 前一个月的出口总值下跌了1.3%。此外，中国七月份的进口总值，进口总值达到了1764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5.6%，但是降幅是低于经济学家们此前预期的8.3%。六月份中国的进口总值下降了7.3%。中国七月从美国进口同比下跌了19%，至109亿美元，但比六月份大跌了31.4%的这样一个状况是有所的减小。中国对美出口下降了6.5%，至388亿美元。美中贸易逆差七月份为279亿美元，比六月份的299亿美元有所收窄。但是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仍然高达1685亿美元。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并且誓言将于9月1日起对另外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作为回应，中国也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并且于本周宣布将暂停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项目主任，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的何麦科对美国之音说，目前讨论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是否对中国经济构成明显的影响，讨论这样的问题还为时尚早。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现在就说加征关税所造成的冲击并不明显还为时过早。总体来说，中国出口增长一直不太好。我认为七月份的这一数据只是一个数据点，我不想对此进行过多解读，特别是考虑到美方可能将于9月1日加征新关税。
此外，我们看到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随着这个华盛顿准备扩大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规模，中国七月份出口出现的这种反弹的情况或将不会持续。不过何麦科认为，七月份出口增长的这样一种趋势还可能将延续至八月份。那么他给出的理由是，他认为这是由于人们想要在新关税来临之前加紧完成出口。此外，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可能将采取更多的非关税举措来处理与中国的贸易战。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re is a risk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tarts to use more non-tariff measures.
目前存在着特朗普政府开始使用更多非关税举措的风险。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采取的行动，我认为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这样的行动。目前一个同样非常主要的关注点是过去一周汇率领域发生的情况，这已经成为美中贸易冲突的一个新焦点。特朗普政府尚未制定出应对汇率问题的大致步骤，但我认为如果人民币持续贬值，将可能会引发特朗普政府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
何麦科说，他认为这个美中双方在短期内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外界目前能够期待的最好的情况，可能就是贸易战不会进一步的升级。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中贸易战持续升级，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决定再增加10%的关税之后，中国人民币快速贬值。8月5日，人民币跌破1美元兑换7元人民币的心理关口。特朗普政府随即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美中贸易冲突冲击全球金融市场。本星期三，中国又重新加紧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有分析说，六月底的美中贸易首脑大阪峰会所带来的缓和几乎消失殆尽。舆论担心美中贸易战已经扩展为货币战，甚至金融战。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就此分析了最新的发展。
首先的话，我不认为这个破七呢是确实是中国想打贸易战啊，因为这个打这个货币战，因为货币战这个事情啊，就是大幅度的那个 人民币的贬值啊，实际上是对中国也是有很不利的影响的。它可就是首先的话，它不能解决这个贸易战的后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可以大幅度的贬值，但是美国政府一看到你大幅度贬值的话，它很容易，它只要把关税再加上去的话，那你这些贬值的带来的效果，要绕过关税这些效果呢，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单单靠贬值的话是不能解决这个贸易战的这个负面效应。但是同时的话呢，你还造成了很多的负面效应，就比方说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对你的那个货币没有信心的话，就会导致资金外逃啊，就是钱在中国的人民币计价的资产的话，他就想尽量就会跑出来啊，就不单单是外国公司会跑出来，就是中国人有点钱有点积蓄的话，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那个积蓄就是说是贬值缩水的话，他们也会把钱的想办法呢就是转出来跑到美国。这样的话会对那个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个事情呢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发生过，那个时候中国花了很多的外汇储备把这个货币稳定住的。所以说的话，这一次他们要做这个事情呢，是我认为是很就是不大可能的啊。至于说是对美国有什么太大影响呢？确实没有。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他要解决这个赤字问题、贸易的问题的话，他继续川普总统会继续把那个关税升上去的话，那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就是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出口呢？短期内会的，它会对中国的短期出口有好处的。就比方说，但是不是对美国啊？如果说是人民币大幅缩水的话呢，就会就是给那个中国产品的那个出口竞争力提高就是可以说更就是出口更多的到欧洲、到日本都可能的。但是的话，这不会是太长，因为如果是你真是造成了很大的那个出口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增加的话，那么这些国家会造成很大的赤字，那又回到美国就像中美贸易一样的，这些国家就会采取反制措施呢，就是防止你的那个就是进口中国的产品就是太多。
许多人担心啊，说美中贸易战不仅会升级到这个货币战，因为现在人民币贬值，那么甚至有人担心会有金融战。那么中国我也注意到有一些美中关系的一些比较强硬的一些这样的专家建议说，那到这个时候中国因为持有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的债券非常多，好的中国应该可以抛售一些美国债券。你觉得中国会这样做吗？
这种可能性很小。首先呢，就是中国抛售美债呢，是最近一段时间是一直已经发生了。现在中国的美债的持有可能是已经是比以前是下降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步子了。所以说的话但是的话，我们看到什么呢？与此同时呢，美债的这个收益率啊，不但没有升，反而在下降。我先大概跟你讲一下啊，所谓收益率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那个价值升，就是市场价值都是向上升了。就是说是中国的有些人就是这么说，就是、说是啊，我要把如果中国抛售的话，那么这么多的抛售的话，就会把它的价钱打垮。价钱一打垮的话呢，那么它的收益率就上去了。这样的话呢，美国政府的那个借钱的成本就会提高了，就会对美国政府造成很大的负担。结果现在呢，根本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啊，就中国减持了美国的国债，美国的国债最近这段时间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向上升，所以它的收益率越来越低。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如果说中国真正是抛售美债的话，那么就会造成全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一旦世界上的金融市场一旦发生动荡的话呢，大家的大量的基金呢就会到美国来避险。这个最近是已经发生了，像昨天前天都已经发生了，就是会造成什么情况呢？就是全世界的资金呢就跑到美国来买美国的国债，因为美国的国债是最安全的。同时的话，当然从事一个避险的一个好的那个避风港呢，也就是黄金。所以说美元和黄金最近一直上升，也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说中国真正的抛售美债造成了金融市场动荡的话，那实际上大量的资金会涌入美国，会买国债。这样的话实际上会让中国这个抛售国债的这个效果呢会降到最低点。 这个就是掏烧国债的问题。就是还有的话，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真这么做的话，真是要打金融战这样的话，美国可以的反制的手段是非常多的。比方说我让大家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现在在中国的那个金融市场上很少有，我还没听说过哪家美国公司在中国金融市场上融资的，但是中国市场在美国的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的融资是很大量的，可以说超过万亿的金融量啊，就是资金呢都是啊，就是中国公司到了美国就是融资超的总量是超过万亿。所以说的话，如果说真是要打金融战的话，那川普总这个 administration 的话，就完全可以通过一个禁令禁止就是中国公司在美国融资，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对中国的金融打击是非常严重的。这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还有其他的很多手段美国都可以用在打金融。
陈教授，您刚才提到就是美国这个在这个打贸易战和金融战所用的这些手段或者这些工具，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现在中国反制是停止购买美国的这个农产品了。那么中国除了这个之外啊，就是购买美国农产品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工具可以用来制裁美国？
现在大家说的就是说，除了农产品是很直接了啊，但是呢，就是说我可以打金融战，我可以贸易战的，还有的话就是控制美国的那个稀土啊，出口稀土给美国，这些呢都不是太好的方法。就像刚才说的，就是贸易战和金融战，你说过了。稀土的话，现在看下来啊，就是在所有这些方法里面，可能还说是个比较靠谱的一个。尽管很多人说这个是个很不好的方法，但是因为其他方法实际上更糟糕。所以说的话，现在你看啊，从五月份这个中美贸易谈判说就是谈崩了以后，中国一直说是要制裁美国，要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比方说要打击在华美企的利益，要出台一个不可靠清单。但是我们现在看来，现在不可靠清单都还没有出来。而且的话，真正动手打击美国企业也还没有发生。因为为什么？很简单，你要打击美国企业，美国企业就离开了，就从中国撤资，就跑到其他地方去了。你以前花了辛辛苦苦，花了很多力气吸引了美商的投资，现在大家跑了，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马上你的上万的那个就业机会就没有了。所以说总的来说啊，中国实际上手上能惩罚美国的牌已经很少了，现在就是大家就是集中焦点的就是在这个农产品。
陈教授，因为时间不多了，我想用最后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来问你一下，你觉得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中两国这个定在这个九月初的这个谈判，贸易谈判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吗？
我认为就是短期解决呢，就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最大的作用就是什么？他们没有谈崩，他们没有说是把这个谈判就是说 cancel 掉。只要他们在谈，我就认为呢，就是有希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年是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通过100周年。该修正案赋予百万计的美国妇女投票权，主张妇女投票权人士的不懈斗争是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展览的焦点。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发来的详细报道。
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保存着一些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比如美国国会近一个世纪前通过的宪法第19条修正案。
大约100年前，第19条修正案成为法律，禁止各州和联邦政府以性别为由剥夺美国公民的投票权。在国家档案馆，我们真的很自豪能够纪念这个重要的纪念日。
从民权活动家艾达·威尔尼·巴尼特等女权运动先驱，到无数在社区发挥作用的妇女，他们的权力展览向参观者展示了美国女性是如何获得投票权的。甚至在获得这一权利之前，妇女就是美国民主的积极参与者。比如1916年在蒙大拿州的珍妮特·兰金，在第19条修正案通过之前就赢得了一个国会席位，她并不是个例。 许多妇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国家服务，为红十字会工作。妇女支持政治事业和候选人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强调过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胜利的同时，她的权力展览也关注了选民今天仍然面临的挑战。
他提醒我们，在我们对民主的理解中是如此基础的投票权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通过几代不知疲倦的活动人士的努力所获得的。
策展人科林·波特说，他希望这次展览传达的信息能引起全球女性的共鸣。
你的投票权也是你在政府中的发言权，我认为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因此我当然希望世界各地的妇女看到这一点，他们要能投票就投票，能继续争取就继续争取投票权。
从过去到现在，妇女参与民主仍然是美国的悠久传统。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报道。美国据美联社报道，中国国家气象中心8月9号发布了利奇马台风红色预警。预警说，中国浙江沿海地区预计将在几个小时内有强台风带来的暴雨和大风。预计星期五，浙江、上海和附近省份将有大雨。利奇马台风将在星期六上午登陆，随着台风向北移动，降雨将减弱。星期五，因为利奇马台风经过了台湾东北部，台湾北部的部分地区关闭了办公室，学校停课。星期四，同一地区遭受6.0级地震袭击，造成轻微破坏，但没有人员伤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针对众多敏感案件代理律师和维权人士的709事件4周年刚过不久，又有知名刑事辩护律师被以网上发表不当言论的理由吊销执业证书。这一举措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被吊销执照的律师李金清表示，中国自1978年以来在立法层面有进步，虽然还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但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就是在法律的执行层面。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详细报道。
知名刑辩律师李金星被吊销律师证的听证会周二在山东律师协会举行。听证会结束当天晚上，李金星的律所就收到了吊销律师证的决定书。听证会当天，山东当局派出大批警力到会场周边参与维稳，在场多名律师和民众试图参与旁听和作证遭到阻拦。李金星表示，希望自己会成为被吊销律师执业证的最后一人。李金星被吊召召开听证会一事，中国财新网也有报道。报道说，李金星律师近年来在北京助力聂书斌案等多起案件平反，业内评价其不遗余力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其被吊证之事受到法律界高度关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出席了听证会，为李金星律师辩护。何海波在辩护词中提到，山东省司法厅对李金星进行处罚，主要是因其微博的言论。针对山东省司法厅提出李金星在微博上发表不当言论，利用网络媒体挑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何海波在辩护词中写道，公民对一件事情有所偏颇的意见，哪怕是错误的意见，也不构成违法。如果因为说一句法治倒退就是违法，就要受到处罚，那会被人认为是真正的法治倒退。何海波指，为人辩冤白棒奔走呼号的律师，却要为自己的饭碗而辩白呼号，这不应是法律秩序的常态。709家属李文足、王俏岭、维权律师文东海、山东龙口被解访人员打死的访民李淑莲的女儿、原人民大学学生李宁等到场声援。 但均被拒绝进入听证会现场。李金星表示，旁听席上多为官方安排的人员，他曾在开庭前申请山东省委书记刘佳义出庭，但被漠视。他认为当局处理该案程序不合法，也难以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
从最后出发确定书来看，把给周强的一条微博和给山东省委书记刘佳义的两条微博又删去了，认为是三条微博，那么你会看到整个的新闻出发随意性是非常强的，因此我们认为整个案子呢，是完全的对律师的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打击和报复，它和法治和法律呢都没有任何关系。
有评论指当局处理行动之迅速，在同类行政处罚案件中罕见，调召决定早已做好，听证会只是走过场。因709事件而被关闭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原律师刘晓元指出，原公安部副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担任司法部长后，一直在着力打造一支服从且听话的红色律师队伍。新近离开中国到达美国寻求庇护的北京维权律师陈建刚认为，李金星是中国最出色的刑辩律师之一。陈建刚曾代理中共前常委、原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儿媳黄婉的维权案，并为此受到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的警告和威胁。他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律师的职业环境不断恶化，当局意图将维权律师连根拔除。
李金星律师应该是中国国内在刑事辩护领域最优秀的律师之一，他为了多少冤案付出了最大的辛苦，取得的成绩也是最高的。但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把他律师证给搞掉呢？那就是这样一个有能力的人，这些有能力、有勇气、又有爱心、愿意奉献给这些受苦受难的当事人和家属，这样的人共产党是一定要把我们消灭掉，要让我们没有办法施展个人的这一点点的能力。李金星就是一个事例啊。那其他很多人无不是如此啊。你比如像江天勇这样的，像这个被搞掉律师证的水木清啊、刘正清啊，这现在还有发生在陕西的常伟平律师啊，面临也是下一步要把律师证给搞掉。
李金星还介入多起大众关注的热门案件，如湖南国保警察陈建湘开枪杀人案。李金星作为辩护律师为陈建湘争取权利，并向最高人民法院呼吁刀下留人。邓小平前外孙女婿安邦集团原董事长吴晓辉被判刑后，家属无法到监狱探视，吴晓辉母亲林香美委托李金星为其奔走申诉。李金星认为，中国司法领域当前有法不依、执行不力的问题亟待解决，需要律师顶着种种压力去帮助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你比如说，至少从立法层面上来讲，它明确了一种标准，这个标准呢，就是一种法律上的保护标准，不管是对言论自由啊，还是对人身权利，还是对财产权利，这是立法层面的问题，立法层面的一种基本评价。当然，立法层面还有很多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最不令人满意的地方是法律的实际执行层面，会出现很多问题。那么人的权利的被侵犯呀，基本权利被侵犯，宪法权利被侵犯，财产权利被侵犯，等等等等。那么这时候是需要律师挺身而出，为了法律的正确实施，来做一些辩护啊和代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又会被有关部门关注啊，给刑辩律师带来很大的压力。至少在目前我们感觉到中国的刑辩律师啊，压力已经基本上到极限了。那么你会看到有的律师被抓了，有的律师被判刑了，那么有的律师被调证了，有的律师呢找不到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你找到一个律师事务所，他们就要求律所不给你来办证，就像陕西的常伟平律师一样。这种情况已经成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还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工作要去做。
李金星目前正在日本访问。这位刑事辩护律师对美国之音指出，尽管遭到调召，他仍将回国继续为社会的法治建设效力，为中国民众提供必要的法律协助。
你说完全没有顾虑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是中国人呀，我们是中国的律师啊，不管他是不是调召，我们只能在这个国家。 我们的价值就在这个国家，然后还有很多人需要我们，不管我们有没有律师证，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还有自己发挥作用的地方。
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的中央银行8月5日允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跌破1:7的心理关口，这是北京对美国将在9月1日起对另外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所做的回应。美国财政部随后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有关的事态发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财政部8月7号公布的7月份台湾外贸统计数据显示，受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7月份的台湾进出口额均下滑，其中出口为282亿美元，同比下降0.5%，进口为246.4亿美元，同比下降5.4%。7月份，台湾电子零部件和通讯与视听类产品的出口表现突出，但传统货物和原料出口下滑势头明显，其中基本金属及其制品出口减少17.7%，化学品出口减少13.4%，机械出口减少9.6%，橡胶及其制品出口减少10.1%。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组贸易数据显示，美中贸易战对台湾经济各领域的影响大不相同，主要反映在投资较好，出口较差。他说，
其实今年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为止，亚洲几个重要的经济体或国家，它的出口表现都不是很理想。那都中间比如说像韩国、像台湾、像东南亚这些经济体或者是国家，他们有很多的出口都是衰退的。所以当中国大陆经济面临到新一波贸易战的时候，不是资通讯的产品，比如说橡胶、塑胶、石化、钢铁、机械产业，他们的出口就会比较糟糕，因为他们是以中国大陆为主要的出口市场。
相比之下，七月份台湾电子类和科技类产品的出口势头则十分抢眼。孙明德表示，这得益于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已把部分生产转移回了台湾。如果美国对中国第三波价值3000亿美元商品关税开征，这将加剧台商回流。台湾经济部投资业务处统计，截至8月2号，台湾从今年1月开始实施的台商回台投资方案后，共吸引102家台商回流，总投资金额达到5047亿新台币，主要涉及网络通讯、服务器、机械设备和电脑周边产品，新增43900个就业机会。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孙明德表示，台商和台资的回流在一定程度上撑起了台湾经济。
就目前的情况总结来看的话，今年台湾下半年的出口表现的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投资这个地方会有一波台湾厂商扩大在台湾投资的一个热潮，这个对台湾经济是有一定支撑的。所以目前看起来，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他们的经济表现在今年表现得非常糟糕，反而是台湾在中间稍微表现比较好，主要就是因为有台湾厂商在台湾投资的一个动能。
曾是投资银行家的台湾知名时评人汪浩对美国之音说，北京似乎已经打算与华盛顿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而从长远来看，美中贸易战持续越长，对台湾的经济就越有利。
就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讲，中美贸易战时间越久，对台湾好处越大，也就是明显的更多的台资会回流台湾，重新建立产业链。
汪浩认为，美中科技战的恶化有可能会导致全球市场的分割，从而催生出两条产业链，一条是面向中国市场，另一条则是面向美国市场。
这个甚至于中美科技 们在中国建立一个产业链，销售在中国内部，但在台湾或者其他东南亚地区建立一个产业链是为了销售给美国，等于是说这两个市场需要不同的生产线，不同的产业链，所以会有一些区隔。那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对台湾经济是好处大于坏处。
在人民币汇率方面，8月8号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继续稳步下滑，中国人民银行把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定在了7.0039的水平上，比前一天下降了0.06%，为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分析师认为，人民币星期四的中间价其实好于市场预期，显示北京当局正试图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台湾时评人汪浩表示，中国不大可能让人民币汇率一路下跌，因为汇率不仅涉及到出口，也关乎进口，毕竟中国也是一个出口大国。此外，人民币汇率也关系到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他说，
汇率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是一个信心问题嘛，所有的金融都是这样，你信心有时候远远大于你实际的进出口贸易的收入。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公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台湾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不论在三组或四组人马竞选条件下竞选下届总统的情况都保持领先的位置。不过学者认为，台湾首富郭台铭是否参选将成为关键的变数。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发来报道说，支持统一的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星期四8月8日举行2020年总统立委大选民调发布会。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三强鼎立的情况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以 32.1% 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现任总统蔡英文的 25.9% 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的 21.6%。 这份调查还指出，如果台湾首富郭台铭加入三强竞逐的局面，韩国瑜是以 30.3% 的支持度领先蔡英文的 28.6% 以及郭台铭的 22.4%。 如果是四组人马竞选的情况，相关调查指出，韩国瑜仍然以 28.7% 的支持度领先蔡英文的 24.7% 以及郭台铭的 16.4% 和柯文哲的 15.6%。 出席这项发布会的新时代智库总召集人苏进强表示，由这份民调来看，如果柯文哲与郭台铭合作，并且由柯文哲主攻立委席次，郭争取总统，那么郭台铭势必将成为民进党以及国民党两党胜负的杠杆。他说，郭柯联盟非常稳固的话，那郭台铭必然会成为蔡英文最佳侧翼的助攻。苏进强还说，韩国瑜目前虽然在民调支持度领先，相关变数则是未来柯文哲必与郭台铭结盟的方式，这也考验郭台铭这位大企业家的智慧。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文浩，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